这个题目我想了半年，思考了半年，好像在办一件案子一样，好像这个检察官在办案子。圣经不是在文化的真空里面写的，那福音也不是在真空的文化里面去传播，凡事都有背景。我们刚刚看到的是念的经，这该怎么样？算了。我们看，我特别把这些字，犹太人特别标出来是这个是黄色，那耶稣的反应我用蓝的字把它标出来。你刚刚跟刚刚看的是一样，你念的是一样。我们再看另外一个，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二十七节，又是心里忧愁，跟我们刚念的是一样。我说什么好呢？父啊，求我脱离这时候，但是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那诗篇第六篇第三节，这个在希腊文希腊版的旧约诗篇，就是 Septuagint， 它第六篇第三节，它应该翻成惊慌激动不已。那这个就心里忧愁，就是大大的惊慌。这个用旧约来对照新约，就发现它有不同。翻译上有点翻得不太很正确。好，那我们重新再来看这个心里悲叹，应该翻成邻里悲愤，并不是悲叹。那忧愁按照希腊文的原来的意思，应该翻成惊慌、激动不已、浑身颤抖。那甚至悲愤这个字，居然会真的是从正确的希腊文翻成英文，它翻成是 furious 或是 wrathful， 就是愤怒、生气。那耶稣哭了，照原来的意思应该是耶稣流泪。哭跟流泪好像有点差别。悲愤的人应该会流泪，可是不会哭。所以在这里我重新又把它标出来，是犹太人是黄色的，然后耶稣的反应是蓝色的。所以耶稣的反应是邻里悲愤，又甚惊慌，激动不已。而且这些犹太人回答说，主啊，又没了。犹太人就回答说，这个说来啊，既然他说他这个，你看这个人爱这个人是何等的恳切啊。然后有人就其中有人就又就说了，这个嘿，他能够开了瞎子眼睛，难道不让这个人不死吗？耶稣又心里惊慌激动不已，来到坟墓前。那你就会觉得好像耶稣为什么要生气、愤怒、悲愤，而且惊慌激动不已，甚至到一个程度浑身颤抖。为了想知道为什么耶稣会是这种反应以至于流泪，所以我就差不多花了半年的时间，当然不是每天都在做这件事儿，这个不断在思考，甚至有空就去查考到底怎么回事。我发现很有意思，第一个，他不是为了玛利亚，因为玛利亚不至于使他如此，不是。为什么他会为玛利亚生气？不会，所以不是玛利亚让他如此悲愤而且激动不已。那除了把玛利亚之外，还有一些其他人在场，他 他们叫犹太人。那发现后来同来的犹太人也哭了，就是犹太人也哭了，耶稣才淋漓悲愤，又甚惊慌，激动不已。我在查案子哈，有点像在查案子。然后发现，我又发现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他才流泪。随后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的恳切。其中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眼睛，岂不叫人这不死吗？于是耶稣又淋漓悲愤，或者直接翻译愤怒。所以看来耶稣流泪了，关键不在犹太人，关键是犹，说对说错，关键是犹太人，不是玛利亚。陈牧师很久以前说过一句话，他说世界上最大的神迹就是信耶稣。一时我总是领会不过来，我想了很久，好像看得到的神迹才算神迹，信耶稣看不到也算是神迹吗？我很难领会。这些年来东奔西跑，发现要如神，就是认为自己跟神一样的人，要去相信一个窝囊的神。对不起，我并不是对耶稣不敬，可是在耶稣那个时代，耶稣看起来真是一个窝囊的人，而且他自称为神。真的很难叫人去相信一个窝囊的神，真的很难。耶稣那个时代的犹太人也不例外，摩西早就知道他们会这样，所以在申命记里面，摩西写道，把律法的话写在书上，以至于写完了以后，他就吩咐耶和华约柜的利未人说，将这律法书放在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旁，可以在那里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因为我知道你们是悖逆的，是应着景象的，我今日还要活着与你们同在，你们尚且悖逆耶和华，何况我死后呢？你们要将你们的支派的众长老和官长都招聚来，我好让我这些话与他们说他们听，并呼天喊地的见证他们的不是。我知道我死后你们必全然败坏，偏离我所吩咐你们的道，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以手所做的惹他发怒，日后必有祸患临到你们。而且再讲到重新，就再回稍微耶稣摩西讲的计划之前，我们再看看他又说了什么。耶和华你的神从你们中弟兄中间要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他的，正如在何烈山大会的时候，求耶和华神你神一切的话说，求你不要再叫我听见耶和华我神的声音，再不要叫我看见这大火，免得我死亡。耶和华就对我说，你们所说的事，他们所说的事，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摩西早就知道以色列人将来会怎么样，果然没错。犹太人真的就是不信。我们来看看犹太人是怎么个不信法。耶稣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的不得见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他只是简约的说了当年摩西说的话，再来就是，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 我奉我父的名，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你们倒要接待他。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我又把凡是跟犹太人有关的字都变成黄色。我们再看看这个很大的一段争论。我今天是拿圣经来解释圣经。众人犹太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功。”那他们犹太人又说了：“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你看见就信呢？”就喜欢神迹。到底做什么事？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如经上所写的，他从天上赐下粮给我们吃。他们总是纪念到神的神迹，神所行的奇迹。他不晓得真正的奇迹就在他前面。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他们说：“主啊，哎，他们犹太人又说了：“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吧。”赐给他们犹太人。犹太人很好吃，这是我可以见证。除了不吃猪肉，有时候也偷偷吃，不一定。我也看过犹太人偷偷吃猪肉。这个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粮，到我这里来必定不饿，信我的必不渴。凡我对你们说过的，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凡父所赐给我的，我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犹太人因为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就私下议论说：“哎，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耶稣吗？他的父母我们岂不认识了吗？他如今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犹太人只是没有人讲论他，因为怕犹太人。到了节期，耶稣上殿里去教训人，犹太人就稀奇地说：“哟，这人没学过，怎么知道书呢？”然后跟着犹太人说：“哎，你还没50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犹太人，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于是他们犹太人拿石头要打他，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了。我特别把这犹太人全挑出来，然后他父母说这话，就是让这个瞎子能看见那个人，那个瞎子的父母说的话是怕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已经商定好了，若有认耶稣是基督的，要把他赶出会堂。反正犹太人要杀耶稣的意思是，反对耶稣的意思是已经是根深蒂固。然后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门徒说：“拉比，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12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若在黑暗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耶稣说了这话，然后对他们说：“我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门徒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耶稣说的话是指他死了说了，他却以为是照常睡了。耶稣就明明告诉他拉撒路死了。在这个时候，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太远，只有6里路，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为他们的弟兄兄弟 安慰他们。所以下面就是我们刚开始念的那一段，耶稣就开始心里灵里悲愤，激动不已，惊恐。念到这里，我们再来看看耶稣他们要怎么样要杀耶稣。所以犹太人越发想杀他，因为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或者在此事之后，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不愿意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摩西岂不是把律法给你们吗？你们却没有一个人守律法，为什么想要杀我呢？众人回答说，你是被鬼附的，谁想要杀你？耶路撒冷人中有人说，这不是他们想要杀的人吗？我特别把这个犹太人跟杀全挑出来。我想知道，我知道你们不是亚罗伯罕的子孙，你们却想要杀我，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你们，现在你们却要想杀我，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耶稣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很可怕，杀字不断的出现。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但祭司长商量连耶拉撒路也要杀了。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最后犹太人借着罗马人的手把耶稣杀了。耶稣复活升天之后，门徒将刚发生过的事实大声的宣告，借着无法人之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却是为这事情做见证。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了。你看到中间的矛盾吗？你们我们，公会的人听见就极其恼怒，想要杀他们。凡见证耶稣从死里复活又升天的人，他们也想杀掉。当我看到这么多的这些证据，我不得不重新想想，耶稣流泪了，他为什么？这时候我这个现代人的脑袋想，你们这些犹太人犯得着吗？哪来这么多仇恨，非得杀一个手无寸铁的人？是不是就是因为这种莫名其妙怀着仇恨和杀念的犹太人，在拉撒路坟前哭的时候，让主耶稡邻里悲愤，又甚惊慌，激动不已？你要想想看，一群要置你于死地的人，在你身边为一个死去的人痛哭，你会有什么感觉？啊，这个在你身边要哭的人，会想把你杀了，你的感觉是什么？是一种矛盾，怪怪。这是什么样的感觉呢？你能够想象吗？面对死亡，通常人的反应是拒绝、害怕、无奈。可是赐生命的神主耶稣就在犹太人当中，哎，他们却想把他杀了。而且耶稣叫拉撒路复活，他们仍然想要杀他，这真是天底下最大的矛盾，对吧？ 到死亡，是一个无奈，是一种害怕，是一种拒绝。人都不愿意高高兴去死，有谁高高兴兴的愿意去死？假如你说好吧，我死得真快乐，你有问题，人会把你送到神经病院去。可是这是一个事实，人都害怕拒绝，害怕无奈，面对死亡的时候反应是如此。可是耶稣不断地说，我是要来要将生命带给人，可是他却人却要想杀他。那杀了耶稣对他们到底有什么好处？我就在想，是不是仅仅为了保住他们的权利而已，或者是他们对耶稣太失望了，没有照着他们的本子办事儿，所以要杀他。讲到这里，我突然明白，就当人把自己摆在如神一样的地位，真正的神就不能再是神了。我再说一遍，当人将自己摆在如神一样的地位，真正的神就不能再是神了。如果合我们的心意，我们就感谢赞美敬拜这位神，倘使这不合我们的意，我们就舍弃藐视厌恶，甚至要消灭除去这位神。可以明白吗？因为我们才是神，好恶的决定权在如神的人手上，不在神，是在如神的人手上。当然其中包括了神的生死也在人的手上。讲的也许有点强烈，只是你没看到耶稣是什么样的样的神在你面前。假如我们是当时的犹太人，我们会做同样的事情。我们在一生当中，我们最痛恨的就是不尊重我们决定的人，想要杀掉拦阻我们做决定的任何的恶霸。当然就算是神也不例外，因为他阻拦我们决定事情，有我们想做的事情我们不能做，我们不想做的事情却他说这个他却要我们去做，这等于说在阻拦我们完全自由的决定权。所以在我们意念里面或多或少我们都想除去这位既不能否认而且确实存在的这位神，只是没有机会下手而已。假如真的耶稣站在我面前，以我原来的这种如神一样的那种个性，我总要想办法把它除掉。只是犹太人在那个时代代表我们做了这件我们都想做的事情。所以不只是犹太人，而是所有如神一样的人都想将不合人意的神杀了。人在撒旦的引导之下杀了神，但没有成功，他又活了。既然他活了死不了，那该死的是不是是人呢？因为他死不了，那你回头想该死的是谁啊？真的是叫人无奈。既然人没有办法把神除掉，那神是不是就该把人除掉？他曾经这么做，他曾经这么做过，但这一次他却没有。相反的，他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个意思就是说，在永恒里的丰盛生命。既然他能够将自己从死里复活，凡相信他能的人，也就会因信他而活。 既然是如人如神的人是该死的，那人就该将如神的意念彻底的置于死地，好叫那属神的意念进入人的心，让人能够活过来。似乎有点难懂，既然是如神的人该死，那人就该将如神的意念彻底的置于死地，好叫那属神的意念进入人的心，让人能够活过来。如神和属神好像有点绕口，如神属神，这个意念在我们身上永远是一个征战。穷我们一生，撒旦一定会不断的引诱，要我们如神一样，而神的灵也会不断的提醒我们，要将那个意念钉死在十字架上，好让属神的人被神的灵充满，又再活过来。我这个21世纪的人，回头去看第一个世纪的犹太人，得出了一个结论，虽然得出了一些结论，但耶稣为什么灵里悲愤，又甚惊慌，激动不已，浑身颤抖，为什么？这里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约翰特别指出是犹太人让主耶稣如此的灵里悲愤，又甚惊慌，激动不已，而且指出杀耶稣的主谋就是犹太人？约翰难道他不是犹太人吗？难道那个时候他就有反犹的思想吗？反了自己的人。犹太人在整个救赎计划当中到底有没有份呢？保罗在罗马书9-11里面说有。每次高瞻念到这一段就很激动，犹太人有。所以保罗在11的末了，他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这就让人有点不懂了。犹太人杀杀杀，不信不信不信，为什么神还要挽救这个叛悖逆的民族？为什么？我以前不太懂。就算我看罗马书，没错，逻辑上很有道理，神学上也很道理，从分析上很有道理，可是我还想不通，为什么一个人完全拒绝到个程度要想把你杀了？神在他们眼里不是神，是奴才，要变个把戏，行个神迹，要听他们的话才是他们的神。假如神不听他们的话，对不起，拒绝，甚至要杀了。那根本讲来就是把神当奴才。这种民族如此的悖逆，为什么神仍然要拯救他们？想不通。突然有个我自己自身的经验让我明白了这件事情。新疆有个很有钱的一个大老板，是一个企业集团公司的大老总，在2000年或者1999年的时候，他突然大发慈心，就到新疆喀什附近的一个孤儿院里面去，在上千的孩子当中，他挑选了大概100多，不到200孤儿。从1000多个孤儿里面挑选的，身体健康，看起来挺像样的，就选了， 就一部分就留在新疆乌鲁木齐，另外一部分就送到西安一个武术学院里面去，让他们学武术，同时也学文化课。那刚好在零五年的时候，零四年零五年的时候，刚好去到西安，就碰到了这群孩子，从新疆来的这一百个孩子。那时候人好像有些也送回去了，所以人大概有七八十个，我就碰到这群孩子。可是后来每年我们都去西安，就后来发现这孩子因为书也念完了，武术也学会了，这大老板要他们回新疆，好回去帮他到餐馆打工，到他的餐馆大饭店里面打工，有当保安等等等。然后后来我才想到，哦，原来这个老板这个训练这些孤儿是有个目的的，所以他希望这个这些孩子都叫他叫爸。可是那是好像从一种条件交换来的爸爸。那到了零七年的时候，我们又去到那个地方，那些孩子就准备零八年要回新疆，因为中间发生了一些矛盾，而武术学院的院长好像扣了这个他发过来的钱，就被这个大老板发现了，就很生气，就要把这孩子全调回去，调回新疆。他没有拿着钱来照顾这些孤儿，相反的克扣这些钱，让这个大老板非常生气，就把孩子全招回去了。那很多孩子哇都很高兴啊，不管怎么说，虽然他们没有父母，起码他们有亲人，舅舅或者是叔叔或者是伯伯，反正有人在。那大家都在那边准备要回新疆，刚好我又去了那儿，大家都在那边准备买东西啊，等等等，要把东西带回新疆。我在他们的宿舍走来走去，突然看见一个孩子，一个女孩子，用背捂着自己，捂在背里面在哭。人家都在高高兴兴要准备回新疆，她捂着背在那儿哭。我说哭啥呀？我就拍拍他，我说喂，你哭什么？不说话，再拍拍，说吧，没关系，就我们两个在这儿，你说吧，没人会听到，到底有什么事儿？为什么人家都高兴，你不高兴？他突然把被子掀开来告诉我，他们都有家里的人在新疆等他们回去，不管什么样都有亲戚。他说我在新疆一个亲戚都没有，我是非常孤单的一个人活在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亲戚，我家里没有人。我一听，我说哎，我也不知道我的筋哪根断了。我说既然你没亲戚，好吧，假如你愿意，你叫我爸爸。他咚眼睛一亮就坐起来了，然后跟着就从那个两高架的这个床那上一会儿下来，就好像很高兴，像跳舞一样就走出去了。从那个时候起，他每次见到我就叫我爸爸。哎，有孩子的人不觉得这有啥，可对我来讲，可这一辈子没有人这么叫我呀。那不但他高兴，我也兴奋哎，我当然没有兴奋在脸上，可是心里挺热的。大 当然我不断在鼓励很多其他的新疆的孩子，叫他们努力念书，不要因为武术学院的念完了，顶多是高一初三的这种程度，而继续念书，有能够有机会考大学。结果哪晓得，这个孩子叫希日纳伊，却不愿意，就回到新疆，他就躲在老总的这个总部，也就是老总的家里，在厨房里面打工，因为那儿有吃有喝。他就不像其他的孩子，愿意勤奋一点，多念一点书，考上大学。那因为他不愿意勤奋念书，继续这个能够考学校，那他觉得他对我有点对不起，因为我对他期望是他这样子，可是他老不愿意，就是不愿意念书。我不知道是他脑筋不好还是怎么着，也许我会对他有点误会，那他也对我开始有点误会。然后从2008年以后，2009年、2008年以后，我就没再见到他。因为他不好意思看我，见到我，因为别人都继续念书，有很多就考上大学。虽然我见不到他，因为他躲在老总的总部里面，门口有门卫把守，我根本没有一许可，我进不去。屡次我想找他出来，他都不愿意，也许是觉得不好意思，没面子，可是却阻止不了我常常想到的孩子。我看到很多新疆的孩子，每次看到这些孩子，我就想到希日纳伊这个孩子，我真的很想念这孩子，因为他叫我爸爸，就这么简单。所以我突然想通了，神不会放弃任何称他为阿爸父的人。当年亚伯拉罕就是这样子，他知道耶和华是他的父，是创造一切的主宰。耶和华不会放弃我们这些起初没有被拣选的外邦人，他也不会放弃雅各的后代犹太人，他甚至不会放弃亚伯拉罕的另外一个儿子以实玛利的后代。只是因为很简单，创世纪里面15章第6节写的非常简单，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不管历史上犹太人是多么的悖逆到一个程度，神自己来到这世界，他们要杀了，耶和华也会因为亚伯拉罕的信和他对自己向亚伯拉罕所应许的、所发誓的，要怜悯犹太人。就因为这就更证明，神因着我们的信，不断的怜悯拯救我们。只是我们愿意称他为阿爸父，就像希纳伊叫我爸爸，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这孩子，不管他在哪儿，我总想把他找到。就听今天所说的，我们重新来读诗篇第90篇7到17节，我把它印出来，中间有点稍微有点改，因为更接近原来的意思。 我们一起来慢慢的念好吗？一二三，来，我们因你的怒气来消灭，因你的愤怒而经历，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岁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活到80岁，但其中所经花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的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让我们安享幸福，岁月悠长，一如过去你使我们受苦，叫我们遭难。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让他们子孙领受你的尊荣。愿主我们神的荣美眷顾，成全我们双手所做的一切，愿你成全我们手里所做的功，我们手里所做的功，愿你成全。我们做个祷告。主啊，我们说实在都是软弱不配的，我们都是悖逆，悖逆到一个程度，我们全然否认你的存在。可是偏偏你却不是如此的待我们，简单到一个程度，我们只要说我们信，我们愿意称你为阿爸父，你就悦纳。这悦纳不只是暂时的悦纳，是在永恒当中的悦纳。谢谢你，求你让我们持守这个信，也相信你的悦纳直到永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感谢主，门神给我们的信息，2000年前犹太人杀了我们的神，今天我们回顾我们一生，我们的心里有没有把神杀掉，有没有漠视我们的灵在我们心里的感动。感谢神，他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因为主是活着的，我们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歌。 再一次的勉励我们，主还是活在我们当中。下面是报告的事项，在还没有报告之前，我代表教会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的教会当中的，在我左手边有没有？在我右手边有没有呢？没有啊，都是 OK。我们报告的事项，请大家看看那个节目单。稍微说一下，就是说今天的话，初信就的造就班的话，今天的主题是信心，请牧道朋友去参加。另外的话是另外的事就是那个1月28号星期六晚上。5点钟，我们在教会要举行一个传教会的新春的晚宴，有包水饺，请大家预留时间来参加。还有的话，我们今年有退休会，那时间请大家看那个节目单。我们今天的主题，大家都，我想大家都知道啊，就在这那个节目当前面啊，大家请记住，我们好不好一起读一下啊？我们一起读一下，一二三，因信神的儿子而活，我希望把这句话记在我们心里上，还有别的事，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起立唱上一种，我们请陈牧师为我们祝福。
相信 你是永生的上帝，生命在你里面，复活也是在你里面。我们不但是相信你是永生神的上帝，你是更爱我们、拯救我们的救赎主。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所以难怪摩西感慨地说：“虽然我们活在世上，长寿可以到八十、九十，这些不过一声叹息。我们回头看我们一生的脚中，虽然是劳苦愁烦，但是当我们走完世界的路程的时候，我们可便如飞而去，与你同在。感谢你，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再次到提醒我们活着，而信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而活。求主让我们宝贝你所赐给我们生命的每一个时刻，让我们接受你的生命，也就活出你的生命来。谢谢你，但愿天父你这样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典、圣灵的引导和保守，常与众人同在，从今一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我们开始主日学。